如果有想要回去听的人，可以回去在我们晚上网络上可以听到。好，我们今天是继续一系列的，就是君王的凭证。那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标题就是耶稣受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这么说，当时呢，耶稣就被圣灵引到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就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个试探人的呢，就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呢，就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呢，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就托住你，免得你的脚呢碰在石头上。耶稣就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就对他说什么呢？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呢，魔鬼就离开了耶稣。原文是有看哪、这句话，看哪就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这一段的信息主要是强调耶稣凭证，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沉默了三十年做他木匠的工作，可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出来要传天国的福音。在这个之前呢，神就借着一些的事情来为他的身份做见证。首先就是借着施洗约翰预备道路，然后呢，我们上次讲到是他的洗礼，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看到是借着魔鬼的试探。耶稣洗礼之后呢，就立刻就圣经告诉我们非常快的，第三章最后才刚刚受完洗礼，第四章就说那个时候呢，耶稣就被圣灵引到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了四十昼夜就饿了。那有些人就纠结在那里，耶稣四十天是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可能不吃不喝。那这个不是这边的重点，因为在旧约中有摩西也是禁食了四十昼夜，也许只是喝水，没有吃什么干粮，这个不是这里的重点。那有些人就是把不是重点当作重点。那这边的重点呢之一就是耶稣受试探是他主动的，因为神的灵引导他去一个旷野。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的字句呢会常常困扰我们。今天的重点就试探这个字。试探或者是叫试炼，在原文中，不论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都是用同一个字来表示。如果以圣经的角度，以神的心意来看的话，试探或者是试炼呢，考验的炼，试炼或试验，这个字呢原本是中性的，也不是负面的，也不是正面的，是中性的。可是为了帮助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有所区别，所以不论是中文的、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都会根据这个字出现的上下文来决定，如果是不好的就把它翻成试探，如果是好的就把它翻成是试炼或者试验、考验。那如果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如何来分辨这个原本是中性的东西，我们如何来分辨呢？什么是试炼好的， 什么是试探不好的呢？我们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因为这些对你我，我们每一天生活，你打开门一出去都会遇到的试炼或者是试探。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呢？它的出处是哪里？它是什么地方来的？凡是出自于神的呢，一定是试炼。相反的，来自于魔鬼撒旦的呢，一定是试探。凡是出自于圣灵的呢，一定是试炼。凡是被我们的情欲、肉体的那个欲望所吹动的呢，一定是试探。雅各书第一章的13-14节，雅各就这么说，人如果被试探的话，你不可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本身不能被恶所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们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的。所以我们如果做了一些什么错事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都是神试探我。神不试探你，也不试探我，可是神却会试炼你跟试炼我。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就可以有这个眼光看到它的出处是哪里，我们看不出。可是呢，我们就要看一个第二点，它的动机是什么。所有的动机如果是为了造就我们的话，为了我们的好处的话，就是试炼。那所有的动机就是看我们的笑话，让我们跌倒的话，就是试探。我们都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有时候对孩子的要求，你如果对孩子的要求呢，是帮助他的话呢，是要试炼他的品格。你如果到一个地步呢，的要求是不可能达到的，只是让他，就是说气馁的话，那个就是试探了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有这个经历，你对孩子你是要试炼他呢，还是要试探他，就是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要帮助他，就是试炼他培养他，或者是你是让他气馁，你就是试探他。不只是出处动机，那我们可以看它的结果是什么。神会借着试炼我们呢，让我们心中那个美好的品性呢能够显露出来，使我们更加的能够去爱神爱人。所以我们经过很多的不论考验来的时候，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更能够去爱神爱人的话，那个就是试炼。可是魔鬼相反的会试探我们，把我们人性中最丑陋的那一面显露出来。我们人性中有一些丑陋的地方，人没有一个艺人都有丑陋的地方，可是魔鬼要把你丑陋的地方眺望起来，让你更加的去恨人，更加的去恨神。虽然如此，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不无法立刻知道是试探呢，是试炼呢，我们无法立刻知道。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回头看，让这些事情不会再一次的，我以后遇到的时候不会再一次的被它影响。对基督徒来讲，不论是来自于神的试炼，甚至来自于魔鬼的试探呢，应该对我们的生命都有正面的影响力。有人说了一句话，原文是英文的，他说一句话这么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就好像一个茶包，茶包除非把这个茶包放到热水里面的话，你不晓得这个茶包是什么来的，是什么洞顶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不太会品茶啊，就各种各样的茶，红茶，便宜的红茶，或者绿茶，或者是等等的普洱，你不放到热水里面，你不晓得是你是什么样的茶包。那热水对茶包来讲，应该是到底是试炼呢，还是试探？你可以说是试探， 你可以说试炼在热水中把我的味道给熬出来，或者是试探把我的不好的味道给熬出来。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不论遇到试炼试探，它的本身呢不是一种罪。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们受到了试探，哎呀我们就有犯罪了，没有。因为耶稣也受到了试探嘛。希伯来书作者更这么说，在4:15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指耶稣，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呢都受过了试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耶稣受了试探，跟我们一样，我们也会受试探的。可是呢，他没有犯罪。我们唯一的差别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犯罪，被试探给引诱去犯罪，可是耶稣没有。在这里，马太呢也用了三个称呼，我在这边要特别指出，来描述这个魔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第一个就称魔鬼，我们就讲魔鬼。我们中国人也讲魔鬼，就是那个张牙利嘴的那个，像那个 Halloween 呢，有两个角的，有尾巴的，拿个叉子的，红色的，我们以为那个叫魔鬼啊。事实上，魔鬼原来的意思叫毁谤者、指控者，就是魔鬼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做坏事。我们做坏事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对不对？可他让我们做坏事呢，他就可以到神的面前说，你看看那个家伙做坏事，他还说他是基督徒的，他还是牧师呢，你看看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他就到神的面前指控我们。魔鬼的意思就是他指控者，借着试探来指控你跟我，这个叫指控者。所以我们要把魔鬼这个观念搞清楚，他是个指控者，他是个毁谤者。然后呢，在这段的经文还称呼什么呢？叫做试探人的。这个试探人的呢，就反映出魔鬼一生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只会试探。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他只是为试探人而试探。他本身就是试探人的。这试探人的。那另外一个叫撒旦。撒旦的意思是抵挡的意思，抵挡神的旨意叫撒旦。撒旦所有抵挡神旨意的人，甚至包括你跟我，我们都是撒旦的帮凶。我们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发生在大彼得的身上，伟大的彼得的身上。曾经有一次呢，耶稣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就问门徒说，哎，你们有没有去打听呢？别人都说我是谁哦。那大家就是各有各的意见呢，你是施洗约翰啊，你是以利亚等等等等。结果耶稣说，别人说我是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那你们说我是谁？哇，彼得很厉害，自告奋勇第一个回答说，哦，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就说，哦，说得好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你这个观念不是血气的人告诉你的，是天上的神告诉你的。等等就说了一些的话。哦，什么把钥匙给你啊，等等等哦。然后呢，接着耶稣就说了，他要上十字架。耶路撒冷受苦，意思说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那前面呢，彼得还是个好说的这么厉害，你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就他立刻说什么呢？他斥责耶稣说，英文叫 rebuke， 主啊，你不可这么做，这个事情一定不会临到你身上。结果耶稣转过头跟彼得说什么话呢？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那什么时候这个大彼得变成了撒旦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抵挡了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耶稣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说你不可以走，你要走捷径，什么事情都可以有商量的余地。 那个时刻他就成为什么撒旦的帮凶。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哦，撒旦可能是只是一个特别一个魔鬼，也是所有抵挡神的人都是撒旦的帮凶，连彼得在那个时刻都不可避免。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你彼得在前一分钟还哇这么属灵，一分钟之后跌了，就跟撒旦的状况一样。他说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你看彼得也在受了试探，对不对？如果他跟着耶稣基督这么三年的时间，结果他跟随的人上了十字架，他一无所获，多吃亏。别人都可以上十字架，你不可以上的。他用人的想法来想神国的事情，这个呢他也随时受到了试探，在那一刻呢他就跌倒了。那彼得的故事你可以在圣经上反复的看到、哦、然后呢我们就今天来到这个耶稣受试探的这个故事呢，事实上耶稣受试探不是第一个人受试探啊、哦，在创世纪的时候，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亚当呢，在伊甸园中就受了试探。那这个是一般的慕道的友或者是基督徒应该很熟悉的，在创世纪的三章的一到十六节。那这长话短说呢，就是有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神说你不可以吃，跟男的说，亚当说，跟夏娃说，结果那个蛇呢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呢，就跟那个女人有所对话啊，说你吃的时候不会死啦，你吃了之后哇眼睛明亮，好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所以那个女人看到那个树，哇真的好吃啊，越没有吃到的东西都是好吃的，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哦，悦人的眼目，那个树真令人喜爱，还有什么使人有智慧呀、啊？他就拿下吃，还给他旁边的丈夫亚当吃了。人类的第一个始祖在试探之后失败了，因为他只靠自己的感受，嗯，这个东西不错，还会使我聪明。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年纪越大的人，像我跟师母每天早上都要吃那个什么金钩白鲁巴、哦、就是让老人痴呆的那种，可以退后一点，如果今天有这个使我有智慧的东西不会痴呆的，我们抢都抢着去买、哦、去 Costco 买那种便宜的使人有智慧的，他们也受不起这个试探引诱。所以呢，在约翰一书呢，使徒约翰就做一个总结，他说从世界上来的事情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从父来的，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他就把这三个呢，就跟亚当所被受的试探的那三件事情，好吃好看，使我有智慧，我可以骄傲。那事实上这三个呢，就是你我每一天会遇到的三种的试探。从这个试探人的这个魔鬼撒旦，他的伎俩就只有这三个。他当初在伊甸园用这三个引诱了亚当夏娃，在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也同样用这三样东西要来试探耶稣基督，那你我也无法避免。所以我们就看看耶稣如何的应对这三种的试探。第一个试探呢，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这个是针对他身体的试探，他肚子嘛，这是针对他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对亚当来说就是好做食物， 事实上呢，这个试探呢，是针对我们合法的生活的试探。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生活吃吃喝喝是很正常的事嘛。我们不是那个神仙般的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我们饿的时候要吃，很正常，很合理的。耶稣四十昼夜不吃，变一个魔术，吃个从石头变成食物，也是蛮合理的事情，因为他四十天没有吃了嘛。我们都说饥不择食，连石头都啃了，对不对？是合理的。关键呢，在这个试探中呢的背后是什么呢？耶稣是不是怀疑了神对他的爱？是不是怀疑神对他的旨意，对他的供应？他必须用一个超越神供应的方式呢，来取得他要的东西。也许人会带面包给他，他可以去买面包，但那一刻呢，他需不需要用一个超乎这个正常的方式能够达到他的目的？目的是填饱肚子，本身是合情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事情。关键是他的手段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人为了要填饱肚子呢，有正当的手段，也有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非常快嘛，你去欺骗、去抢、去偷，多快！你还要去那边读书，还要去研究，还要去找工作，还有什么，多辛苦！去偷去抢，不是那么快嘛？大家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关键是说，什么是神的旨意？神什么是神的爱？所以耶稣在这边就立刻回答了，说什么呢？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没有说不是不靠食物哦，不是单单靠食物。人活着还是要靠食物，可是呢，更重要的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圣经神口里出的每一句话呢，对你我都有益处，都是我们必须要依靠的。这一个就是这个试探，是耶稣就靠着神的话呢，击败了魔鬼的试探。那这一个话呢，如果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我们面对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要填饱肚子，我们要填饱我们孩子的肚子，可能我们要填饱我父母的肚子，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那个不劳而获的呢？还是我应该靠着神的话说，神说你不可贪爱钱财，你不可贪爱邻舍的东西，你不可借着贪来谋取你的面包？我们是否有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个是耶稣在这里所遇到的试探，也是我们一定会遇到的试探。我们从早到晚遇到体的需要，我肚子的需要，我要穿什么衣服的需要，我们都会遇到。可是我们应当如何的做，这是最重要的，如何的做。不要说为达了目的呢不择手段，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然后接着呢，就第二个试探，啊，魔鬼说啊，这一招没有用啊，身体哎呀没有用，他就把他耶稣就带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就跑到了殿顶，就是圣殿的最高的地方，据说大概离地面有几百尺，很高的地方。他就说哇，你看看，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因为呢，圣经有这么说啊，会为了你的缘故吩咐使者，就把你手脚拖住，你就不碰到石头上，多好啊，多好！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试探是针对他灵魂的魂的试探，魂的试探就是针对他眼目的情欲。对亚当来讲是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 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你想想，对耶稣来说，当时圣殿，我说，比如说我当时就像假设在那个位置上，我被魔鬼带到这个最顶的地方，圣殿这么多来朝拜的人，结果我啪跳下去，像飞一样的降落，这些人会对我怎么样？满满的来敬拜我，我就变成他们一定成为我的粉丝，在微博，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他们立刻成为我的粉丝，我就用流量，哇，多么有名誉，多么有地位，他们回家一定说，哇，我那次去耶路撒冷看到圣殿有一个某某某的就从圣殿上跳下来，居然是没有损伤，太厉害了，我们赶快去朝拜他，加入他的粉丝团。这个是我们对魂的一个试探，我们是不是想要扬名立万，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心中的骄傲要人家怎么来看我，人家怎么来看我。我们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往往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呢，人家怎么来看我，我所做的事情呢，都是为了人家怎么看我，我活着是为人家来活着，人家怎么看我，而不是说神怎么看我。我们是为人活的，我们不是为神活的，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人呢都是骄傲的，我们希望呢阔气一点，在人的面前说，哎，我是多么成功的人，刀枪不入，圣殿跳下来都没有平安无事，人家怎么看我，这个是这边的问题。可是呢，魔鬼很有技巧，他说，哎呀，我第一个试探呢，你用神的话把我塞住嘴巴，我第二个试探呢，就用神的话来塞住你的嘴巴。就他是引用诗篇的91篇的1-2节，可是他偏偏的漏了一句话，诗篇91篇的11-12节是这么说，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脚碰到石头上。可是耶稣回答他呢，也是很有讽刺性的，他说圣经什么又说这句话，又，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没有把这句话这个字读到又，因为叫 again， 圣经呢是又说了什么话，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不要用圣经一段经文来攻击圣经，因为圣经最终的作者是神他自己，所以神是有一贯性的，他是不矛盾的，不出错误的。后面的一句话是又说了前面的那句话，圣经绝对没有矛盾，没有抵触的地方。当我们读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好像有矛盾的时候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没有读懂，我们没有好好仔细的读为什么我们读起来会矛盾，另外一个就是说神还没有把真理完全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一个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读，一个是我们还没有能力读明白。圣经绝对没有矛盾。我反复的说，牧师是理工科的，理工科最追求逻辑的，我们的逻辑观很重要，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说圣经是非常合逻辑，前后非常合逻辑的，矛盾就是不合逻辑的意思嘛。圣经没有矛盾，我们有的时候拒绝相信圣经，不是因为圣经有矛盾，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没有办法俯伏在神的话语底下，我们的骄傲。我读圣经2000-3000年前的书，我读人家怎么看我，人家看我这个家伙脑子有问题，人家怎么看我，我怎么可以读圣经呢？我们不接受圣经绝对不是圣经有矛盾，那个只是我们为自己的骄傲找了 种种的借口。我们不接受圣经是因为圣经跟我矛盾。圣经说你要爱神，我就偏偏爱别的东西。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妻子，我就偏偏不爱我的妻子，我有什么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圣经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我就偏偏不孝敬父母，我做割额板等等的种种理由。圣经说你要爱你的邻舍，邻舍关我什么事情？我们不接受圣经是因为圣经与我矛盾，给我足够的理由不接受，我就中找西找，找种种的借口来支持，给我安慰，我来不接受。所以呢，耶稣说圣经经上又说了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神，神是不能被你我试探的。我们不要试探神，神如果被你我试探的话，他绝对不是神，因为他没有什么了不起，我随便试探他就跌倒了。那我既然不能试探，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白费功夫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试探神，我们的主。然后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或者是说凡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什么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发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从歪路上走入正路，教导我们学习什么是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生命。神使我们的生命更完全。然后呢，躺平吗？不是吗？然后就为了自己拍拍自己的肩膀，哎，我很好，不是吗？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不是因为行善而得救，我们是因为得救了，我们必须去行善。这是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最大的区别。所有的宗教都说你要去行善，你就得了一个功德得救，不是。因为你我靠自己，我们绝对不会行善，因为行善的本身呢，是不带有回报的目的。我如果做一件好事，我带着利益说你要回报我，那个就不是善事，那个是交易。所有因为牧师拜佛拜了很多年，台湾糊里糊涂都去拜，拜佛的目的是说，神佛啊，我给你一个好处，你回报我一下啊，我给你一，你给我十，那个不叫行善嘛。行善的目的是你不带任何动机的才叫行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给人的时候不要期盼人家回给你，如果人家回给你的话，那不叫善事嘛，那叫交易，是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样子的话，神会在我们一切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跟我。所以你我要对付的问题是说，当我们心中骄傲的时候，这种试探来临的时候，我做这些事情多有面子，我们就要问，是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别人怎么来看我而做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做。你做的话，就是你落入了试探的圈套当中。那最后呢，第三个试探呢，啊，这个魔鬼也没话说了哈，就怎么样呢？就把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把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给耶稣看。立刻，你要哪一国？你要美国？你要中国？你要苏俄？我全部给你。我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事实上呢，你只要拜我，我都给你。事实上，这句话呢，魔鬼事实上这句话不见得有说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这个在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他的确有权力把这个万国给耶稣，所以耶稣没有说你骗我，你有什么权柄给我，耶稣没有这么跟他说， 可见呢，也许是有点默认，的确魔鬼有权利把万国万国的荣华给他。你想想看，现在世界的邪恶的势力，如果以圣经的眼光来看，完全是魔鬼在后面用了这些的邪恶的领袖，他可能有意无意跟魔鬼做的这个交易，你把万国给我，我为你做那些惨不人道的事情，属灵的眼光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当初魔鬼也跟耶稣要这个交易，你只要拜我都给你。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结果耶稣就离开，魔鬼就离开了耶稣，看哪就有天使来侍候他。那这个试探是更深一层的，是灵的试探。你我们人有体，有魂，有灵。灵是什么呢？灵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一个呢，就是产生了所谓的今生的骄傲的试探，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我们人不相信神，是骄傲到了一个极端。因为世界上啊，没有所谓的无神论的人，绝对没有。我们有很多从中国来的知道，都认为说啊，我们是讲无神论，世界上绝对没有无神论的。无神论的人是他自己是他的神，他不相信所有的，他只相信自己。所以无神论的人事实上他是有神的，他不知道而已，他自己就是他心中的神。所以呢，你要了解我们人啊，人类很奇怪。所以呢，人不是进化来的啊，不是猴子来的，不是泥鳅来的。因为呢，猴子今天还不会懂得敬拜。你有没有看到猴子真正的去敬拜一个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看到狗今天聚会来敬拜一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唱狗的诗歌，你没看到猫会不会敬拜？神创的所有的万物中，只有人有一个敬拜的欲望。他可以选择要敬拜很多东西，他可以选择敬拜圣经的神，他可以选择敬拜火神、太阳神、马祖、关公，他可以敬拜所有的东西，他可以甚至敬拜金钱，他可以选择敬拜所有的，他甚至选择敬拜自己，他可以选择敬拜很多的东西，因为他的内心有一个敬拜的渴望。我们现在世代的人多可怜啊，敬拜一些歌星、明星，所以叫粉丝，整天绕着那个转，那歌星发生什么事，那个球员发生什么事，都在敬拜，他总是要敬拜东西。人很奇怪的，一定会敬拜东西。所以撒旦目的跟耶稣说，你只要敬拜我，我把东西给你，没问题，做个交易。可是耶稣说什么？我们一生中只能敬拜神，他是我们灵的需要。神创造了你跟我，内心有一个空位，我们要不断的填那个位置。你用金钱、女色、财富、权力等等的要填，永远填不满，永远填不满。可是只有当我们找到了耶稣基督，才能够填满。当你我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灵的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拥有了什么？我内心灵深处，我到底拥有了些什么？我拥有了无数的财富，还是我拥有了极大的权力？我拥有了些什么？我到底拥有了些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成为了 被这些东西拥有，我们被他的拥有。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要敬拜主你的神，什么单单要侍奉他。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只是说你敬拜我，却故意没有提侍奉。可是耶稣知道呢，我们所敬拜的呢，也必成为我们所侍奉的，或者是我们追求的，我们服侍的。因为我们追敬拜权力的话，我们不断的要服侍那个权力，我们一定要。我们敬拜金钱的话，我们不断的要追求不断的财富，我们要侍奉那个财富。现今最流行的什么拜金主义，这个已经是流行不多少年。可是呢，我最近就是因为在疫情中就听了一些的东西，有一些我都不晓得，像躺平啊、摆烂啊，我原本都不晓得这什么东西，月光族吧，这些族啊，啃老族这些都不晓得。可是呢，最近就从那个马云之后呢，就出现了叫996哦。996在大陆很流行嘛，在美国也没听过什么996哦。马云还很自豪的说，你到我这公司呢要996，就是早晨9点做到晚上9点，一个礼拜做6天嘛，叫996。现在听说996已经被淘汰了，已经不够激进了，有更多的一大堆，我忘了这名字哦。996，你要敬拜金钱，你要敬拜来我公司敬拜我的成功呢，你要996，你一定要侍奉我，你要侍奉我996，不是40小时，是要72个小时，你一定要侍奉，你敬拜的你一定要侍奉。我记得有一年我放第一个工作的时候，结果呢，每一次那个每一年美国要那个要给你每一年 annual review 嘛，就是要给你审核年终的审核。结果那个老板呢，哇，他是以前从 IBM 来的哈， IBM 以前的文化就差不多996这样子的文化，要做很长时间，不至于72小时，他说要60小时啊，比992还差一点。然后结果还有 review 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要写那个时间表嘛，我都是一天就是8小时哈，然后5天5、8、40小时。他说：“哎呀，你不能只工作40小时哈，我期盼你要60小时。”我就很不客气跟他说：“你请我的时候是40小时嘛，那我是不是被减薪了一半？是不是或1/3？所以我的 review 永远都是很烂的哈，我就是不为那个996来屈服，你不要就不要。”后来感谢神，我到别的公司呢，好，就没有这种什么996或者是60小时这种压力。因为我相信我们敬拜的东西对了，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敬拜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不会去侍奉为了讨生活侍奉那个996，不会。敬拜跟侍奉是不可分的，你敬拜什么，你一定侍奉他，一定的。你敬拜神，你一定要侍奉神。那当然，我们教会是小教会，说什么侍奉呢？你就从你的身边做起，你好好的服侍你的家人，你好好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朋友的需要，这就侍奉神。因为神在天上，我们怎么去侍奉他，就是借着侍奉周围的人来侍奉神。我们借着爱我们周围的人来爱神嘛。我们敬拜神一定侍奉，敬拜不能代替侍奉，侍奉也不能代替敬拜，这是两者不可缺的。所以耶稣所讲的一切话，圣经所讲的一切话，是字句不多也不少。魔鬼说你来拜我，我就把东西给你。耶稣有没有说我们侍奉神，神就把天下万国的荣耀给我，变成一个交易？没有嘛。可是神会祝福我们，可是不是在这个交易的当中。 耶稣只说你当拜主是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没有说你就去把工作辞了，整天坐在家里躺平侍奉神敬拜神，没有。我们仍然要需要做一些事情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满足我们家人肉体的需要，仍然要做。我们仍然在人的面前还是有要有礼貌，因为别人看我不是说看我说我多么的有财富，而是说看我们是多么的言行一致。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人，基督徒，我们就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嘛。别人怎么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就是外表的虚浮，而是看我们内心是不是说是这样子，做的也是这样子，别人怎么看我们。然后最后呢，有一天我们要算算，我到底在这个世上呢，我真正拥有了什么？你真正拥有了什么？有一天，当然对一些还是年轻的啊，这个还没有这种感受，如果人家跟我二三十年前跟我说，我也不当一回事。可是当你年纪越大，你所接触的人也是这种年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我到底拥有了什么。我最近听一个朋友说面临了要退休了，就说我想要 leave 一个 legacy。legacy 很难翻译哦。我想要为人类或者为周围的人或为我的儿女留下一些产业是很有价值的产业。我们到底拥有了什么？你如果没有拥有，你就不能留下了，你不能留下那些你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拥有些什么？我们要拥有的是我们跟神这个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唯一我们可以拥有的也能够留下的。世界上的霸主来来去去，他征服了世界各地，亚历山大征服世界很多的地方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怎么样？手空空的，什么都带不走嘛。他当时多么的风光，说杀就杀，说抢就抢，视人民为韭菜或者是等等的。他拥有了什么？他不能留下他没有拥有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到了，在这个试探中，耶稣是彻底的击败了撒旦。我们要清楚，耶稣不需要经过这些的，他不需要，不需要，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证明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证明什么，可是他却愿意被圣灵引导去受这个试探，他却愿意。他不需要证明，可是他为了你我愿意。就因为耶稣能够靠着神的话，因为他三次的引用了神的话，战胜了魔鬼的试探。耶稣没有耍一个神机骑士无限的那种从天上来的大能，派个天使天君来得胜这个试探，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说，哦，耶稣能够胜过试探是因为他大有能力等等等，我们找出种种的借口，为的是让我的试探失败呢留个后路，我们往往都是这样子。可是耶稣用了同样的武器，他有的我们也有的武器，就是神的话。耶稣没有变一个石头变了什么东西，没有，耶稣就简简单单的用了神的话做他的武器。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所以呢，他用了同样的武器，我们也有的，我们甚至今天有的比他当时可能是他像新约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可他有的，他就回到了旧约的生命记，他三次的引用生命记，他就不需要引用其他的，他只要引用生命记呢， 就简简单单的把魔鬼的试探撕得惨不忍睹。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熟悉圣经，有66卷书，有要熟悉，熟悉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一切的话就是一切的话嘛，不是说哪一卷书。然后我们能够记的话要背诵，那牧师也是很愧疚，背诵呢是对我来讲是大概是最最最大的挑战，想办法背诵。然后呢，你要默想，你要反复的来思想，然后神的话你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层面，把神的教导应用出来。最后呢，我用一句话来做我们彼此的勉励。穆迪先生，穆迪是个在芝加哥的一个鞋匠，他本身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一个鞋匠做鞋子的，没有什么高等教育，神大大的使用他，他本身口才也不好，所以他在教会中的话，人家说你这个家伙左口笨舌，叫你来教成人主日学吗？也太糟糕了哈、哦，就把他派去教孩子的主日学，就他的主日学越来越兴旺了，他连孩子都可以教，就穆迪神学院就这样子来的哈、哦。穆迪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本书，他讲的这本书就指圣经，会让你远离罪恶。那然后呢，罪呢会让你远离这本书。我再说一次，他说这本书会让你远离罪恶，或者罪呢会让你远离这本书。圣经是我们跟罪的防火墙，我们有圣经的话抵挡罪，会减轻他对我们的攻击或对我们的试探。可是我们把罪放在我跟这本书中间的话呢，那罪就成为我跟圣经的防火墙了，我就打开圣经都不想看，因为罪叫我说，哎呀，看这什么几千年的书，落实的，你整天看圣经，人家怎么看你这个人呢？罪就不断的要我们远离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既然耶稣单单靠着神的话战胜了，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如此。所有在神在罪恶的试探中呢跌倒的人呢，往往就是在那一刻中他忘了神的话。多少的传道人世人跌倒呢，牧师说一句必然的话，那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保护他们，他们一定跌倒，一定的。如果他们靠自己的能力不跌倒，那神的话就是多余的。所以没有神的话的人跌倒是注定的。可是当我们有神的话的人，我主要是针对有神的话的人来讲，当我们在试探的底下跌倒的时候，就是那刻我们忽略了神的话，我们没有警戒，所以我们被试探所战胜。神说我们不要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简简单这句话。所以当我们的怒气战胜了我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忽略了神的话的时候。所以当你我怒气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暂停，圣经怎么讲怒气，暂停，结果你的怒气就消了，怒气的试探就对你来讲没有作用。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东西的时候，我就说哦，那个人贪得到了，那我也贪，走一些捷径得到也不错哦。那个人那么风光，你就暂停。圣经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哎，暂停，哎， 贪的念头就从你心中挪去。我们不会不遇到试探的，绝对不会。可是试探的本身，我说过不是罪，可是当我们陷入底下的时候，就是犯了罪了。求神来帮助你跟我，能够靠着神的话能够战胜，无论是来自于体的，来自于魂的，来自于灵的试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我们今天凡是听到你话语的人，求神你让我们能够进，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因为你的话语就像个种子，要进入的一些好土里面就要结果实，或者是30倍的，或者是100倍的。当我们生命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也成为我们旁边的人的帮助的时候。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不过是你的器皿而已。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是多少年的年日，让我们都能够行走在你的一切的道路上，你的手臂来引领我们，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如此的相信，也如此的去做。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